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弊议良方，吉林孙志文被秘密非法判刑入狱；遭河南警方跨省绑架，河北李斌被非法批捕；修炼法轮功重病痊愈，辽宁崔燕遭警察绑架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志文先生，2020年4月被永吉县公安局长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秘密关押，非法判刑4年半。近日获悉，孙志文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孙志文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多年来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迫害。孙志文小小年纪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磨难，身体虚弱，到20多岁了干不了什么活，而且整天精神低迷，只能在家养着。2016年孙志文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获得健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孙志文都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好人，与人为善，肯吃苦，肯付出。2020年2月4号，孙志文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脱离武汉肺炎的危险，在贴疫情凶猛、真言保命的不干胶时，被监控摄像头拍摄到。永吉县610头目张博带几个警察把孙志文绑架到城北派出所。孙志文不停地向警察们讲真相，由于疫情期间封闭，拘留所拒收，当晚孙志文回到家里。2020年4月22号，孙志文又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永吉县西山看守所，后又被转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又被转走了。孙志文的父母找不到儿子在哪儿，没有办法，只能各个监狱四处打听。近日获悉，孙志文已经被法院非法秘密判刑4年半，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至今家人也没有见到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5号，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李斌的妻子接到河南安阳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她丈夫李斌被文峰区检察院批捕，次日收到批捕通知书，所谓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他家过年时贴的福字也被列为所谓罪证，这些福字上同时有真善人字样。李斌先生今年50岁左右，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为人变得直爽勤快，亲朋好友及邻居经常找他帮忙。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后，李斌夫妇多次被中共迫害。2021年4月28号，河南安阳公安局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四个警察，由泊头市河东派出所协警崔艳红等人带领，非法闯入李斌家。当时警察只问了两句，你是某某手机号的机主吗？你学大法吗？当得到李斌肯定答复后，便闯入家中非法抄家、抢劫、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随后李斌被警察劫持到河南安阳，非法关押到安阳市看守所。据悉，李斌是因为在微信上发东西而遭到警察跨省绑架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3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崔燕女士被李家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企图送她去大连看守所被拒收。6月7号，崔燕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崔燕今年67岁，原是辽宁省外贸粮库退休工人。2021年6月3号，李家街派出所副所长张飞带领一帮警察非法闯进崔燕家中，非法抄家。崔燕阻止他们行恶，他们把崔燕按在地上，强行戴上手铐，铐得手腕中气，胳膊被掐得青紫。然后警察把崔燕和她丈夫一起带到李家街派出所。崔燕曾患肾小球肾炎、糖尿病、心脏病、风湿，不能工作，长期在家病休。她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 期间不停地住院，欠单位高额医药费。单位财务说，咱们单位的医疗费都叫你花了。单位从他工资里扣，扣了好几年也没还清。1994年，崔燕在住院期间，一同住院的病友送给他一张介绍法轮功的票。崔燕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大师在大连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9天学习班回来后，崔燕就到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主治大夫当时不同意，大夫说，你现在是尿毒症前期，需要巩固治疗，如果不治疗的话，病情会继续发展加重。崔燕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决定回家学法练功。崔燕学法练功3个月后，回医院复查，一切正常。主治医生难以理解，仅凭练气功就可以把这么重的病治好。崔燕从此以后身体有劲儿了，也能干家务活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崔燕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警察的多次绑架、关戒毒所和洗脑班，后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5月，中共协党为了给百年续命，再一次大面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李家街派出所社区又到崔燕家进行骚扰。崔燕说，你们谁来我都不让进，这是我的家，我有这个权利。后来他们语气比较缓和，崔燕就让他们进到家里，跟警察详细讲了大法的真相，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练功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12号，法国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巴黎市政厅广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的签名活动。民众在市政厅广场上一边休息，一边观看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打坐。伴随着练功音乐，学员们讲解着法轮功五套功法，有的学员讲述着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真善人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听闻真相的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克里斯戴尔吉列是画家，住在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的山区里。他说他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画作常常以维护人权为主题，法轮功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题材。他表示，共产主义最终变得荒谬专横，对人类犯罪。他对学员说，谢谢你们来到这里，人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我想你们所做的一切，通过信息以及信息的传播，你们将会赢得这场抗争。巴黎人帕特里夏·阿尔巴莱斯路经巴黎市政厅广场，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表明，现在中共的手已经伸向了全世界，中共是违反人权的强权集团。罗杰·阿达退休前是会计，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的共产党一样，存活于暴力、谋杀、暗杀、遣送等等之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无人性的暴力的行为。巴郭先生骑自行车来到市政厅广场，他反对法国政府与中共为友。他声音洪亮地对学员说，我与反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反对在中国的迫害，我与你们同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06万。
千年轮回， 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老年公寓做管理工作的修炼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日。几年前，我从邪恶黑窝回到家中之后，因缘际会来到了一个老年公寓做管理工作。我从最初的完全没有方向，到离职时工作已经做得很上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师尊慈悲的加持。我也悟到，做好常人工作是正实法修炼的一部分。一，从懵懵懂懂到找到方向。刚到老年公寓时，我的社会阅历几乎为零。再加上在邪恶黑窝被迫害多年，更加不知道社会上人的所思所想。我之前本是技术类型的人，这下要面对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一下子懵了。做老年公寓管理，要做跟老板、服务员、老人、家属几个方面的协调工作，而且老年公寓的日常工作很多都是居家过日子的琐事，就好像我要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大家庭过日子一样。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没有自己组织过家庭的人来说，大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老板信任了我，而且老板一个大家族的人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那我无论如何也得给干好。但是从哪儿着手呢？也没人告诉我老年公寓管理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我想，我就先观察吧。一开始，除了老板之外，没有人知道我是来做管理的，别人都以为我也是来住公寓的人。我就每天上楼，去各屋串门，观察情况。几天后，我发现了几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卫生太差了，一进走廊就是一股厕所味，再就是有的服务员对老人态度不好，还有服务员中对老人不好的人待遇好，而对老人好的人反而待遇没那么好。这时，陆续有人知道我是来管理的了，我就每天拿着一个小本子，把自己看到的问题记上，包括哪张桌子需要擦了，哪个老人的情况需要跟家属沟通了，哪个问题需要跟服务员沟通了，哪种清扫工具放在哪里了等等。这些事中，大的包括月底怎么给服务员开工资，小到谁手里缺抹布了，各种细小的事我逐一记上，陆续落实。常常是半夜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赶快拿小本记上。最初那段时间，因为是24小时待在公寓，再加上想尽快熟悉业务，所以很累心。二，改善环境和风气。我决定先改善卫生情况，给服务员们定任务，每天做哪部分的卫生。当时有三个白班服务员，一个负责自理的几个房间楼下，两个负责楼上不自理的几个房间。楼下的卫生一直还可以，可楼上的两个服务员，一个是老板的亲属B姐，对老人不好的那个，老板对他很好。B姐不买我的账，对卫生没有改进。另一个服务员 A 姐对老人特别好，所以整天忙的都没有闲空，卫生也基本没有改进。
正在我一筹莫展时，来了个应聘的 C 姐。C 姐之前是给宾馆收拾卫生的，这下好了，给 C 姐分了几个房间后， C 姐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厕所每天都刷。有了 C 姐做榜样，另外几个服务员的卫生情况也就跟上来了。有一天，老板跟我开玩笑说， C 姐是大法师父给你送来的天使，你不是想改善卫生没办法吗？这下就解决了。我深以为然，一定是师父看我有干好这份工作的心，就做了安排。卫生改进之后，家属满意度大增，老板也很满意。那时是十月至十一月之间，每月十五日开工资，十月十四日，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做工资表。我之前也没做过，打开之前是老板女儿做的工资表，照猫画虎地做了出来，但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前工资表的绩效工资只是按伺候老人的人数来算，对于服务质量没有绩效考核。我就想从下月开始把对老人服务的态度算成一项，体现在工资表上。后来得知当地的老年公寓不自理的老人基本都要看服务员的脸色行事，这有悖传统道德。我想得把风气扭转过来。之后我跟老板沟通了我的想法，老板很赞成。在开工资时，我说了对于下月绩效工资的想法，哪些项要算在绩效工资上，并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要对他们的工作状态有考察了，包括每天的卫生以及对老人的态度。从11月份开始，服务态度好的就有奖金了。这样不长时间，风气就扭转过来了。老人们高兴地发现 A 姐赚钱最多，而 B 姐对老人的态度也收敛了很多。我想正的风气就应该是干活多的，对老人好的赚钱就多。过程中也有触动 B 姐利益的时候，但他也没有从心里对我有怨恨。老板告诉我，有一次 B 姐对老板说，你能找到这样的人指我来帮你真挺好。有一次我跟同修说起此事，我说我碰到的人都挺好，我的存在影响了 B 姐的利益，但她还不记恨我。同修说，是你的心正，没有未思的东西才会这样。有一次早晨打饭， A 姐跟厨师说，多给点粥行吗？厨师没好气地拒绝了。我很诧异， A 姐属于那种实在人，只会对老人好，不会想谁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就取悦谁，所以厨师不喜欢 A 姐。我还发现厨师在分菜的时候，好的菜会多给跟他关系好的服务员。其实这就是在用老人的口粮维护他自己的地位了。这些不正的东西在我的监督下后来都扭转过来了。还有之前服务员用老人的洗发水后来也都没有了，家属有时会给我东西我都谢绝，并且开会时要求服务员不能接受家属馈赠，因为一个服务员要服务于多个老人，如果接受了其中某个老人家属的馈赠，在提供服务时对那个老人就会有倾斜，那对于没给送礼的老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三，打开局面之后又面临新的问题。第一个月开工资时，我刚干满三个星期，按之前老板讲的，工作上轨道之前不给工资，我免费吃住在公寓，不交钱，他也不给我工资。什么时候我真能独当一面了，再给工资？我当时想的是， 首先让自己融入常人社会，摆脱游离在常人社会之外的不正常生活状态，有个正常的工作，让自己能有基本的工作生存能力。至于起步工资是多少，我并不在意。结果开工资时，老板不但给了我整月的工资，还给了我100元的电话费。这100元电话费之前老板并没有提过，其实他是看到了我工作尽心尽力，想奖励我。后来老板开始跟我提出入住率的问题。我入职时是32个老人入住在这里，我跟老板说，我不知道怎么招来入住的人啊。老板说，可以去医院招人，贴广告什么的。我听了之后也没有思路。老板还说，以后招收服务员，给入住老人定入住费，给服务员开多少工资，都得你来负责。我一听又懵了，老年公寓服务员特别不好招，因为工作性质、工作时长和工资水平的限制，一般都是农村人才愿意干这个活，而我又没有什么农村的人脉，招老人就更不会了。四、改善伙食。十月末，北方天气开始转凉，又没开始给取暖，我发现分饭的战线太长，两层楼都是长长的走廊，热热的汤菜到后面老人的碗里时已经凉了。老人们一整天什么事都没有，吃饭就是每天的大事。如果冷天吃不上热菜，那一整天的心情都不会好。我一下子想起了见到过的大保温桶，于是我跟老板说了我的想法。老板一口答应给买保温桶，让我上网买。我货比三家，买了几个性价比最高的不锈钢保温桶，之后老人们就能吃到烫嘴的汤菜了。老人和家属们都特别高兴，老板对效果也很满意，跟他的家人说，我为老人们用心多。其实跟老板提出买保温桶之前，我也想过，这是个让老板花钱的事，他能愿意吗？之后我也跟那些表达满意的家属说，是老板舍得给老人花钱。解决了卫生和服务态度的问题之后，伙食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之前的厨师是公寓的元老，跟老板干了十多年了，他做菜的量很少，而且品种单调。我跟老板商量，想改善伙食，这又是要老板掏钱的事，谁知老板一口答应了。后来我听说，老板的亲妹妹也是大法弟子，曾跟老板说，你既然把公寓交给他管理了，在大方向上就听他的，不然的话，什么都让他听你的，就还是换汤不换药，公寓不会有改进。我深深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只要我想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出于公心，利于老人，利于老板，师父就会帮助我清除障碍了。首先是订菜谱，我想跟厨师商量，厨师很不愿意，因为改菜谱等于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我就跟老板把菜谱订了。但厨师还是不配合。我们想，早餐每周加两次豆馅馒头，这就需要烀豆馅，厨师不给我们做，我就跟老板两人自己做。其他的菜有的也遭到了厨师的抵制，几次谈不拢，服务员们都看在眼里，有的还暗示我，没人能取代厨师的位置。我重新审视自己，要改善伙食的动机，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改善伙食，对老人肯定有好处。我觉得公寓要想办得好，就要拿出真心待老人，而且这样做，反过来公寓也会受益。所以对老板来说， 这也是好事。既然我的动机符合法，那我就不在厨师是否配合上动心了，而且绝不在老板面前评论厨师，因为很多问题是老板跟我一起面对的，他自己心里有数。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刚下班到家，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找厨师，说他刚刚跟厨师吵起来了。我再次感谢师父的安排，弟子没有挑拨是非和伤害别人的心，这个矛盾就不让我面对。接下来我又犯愁了，去哪儿找人啊？我也不认识几个人啊。正在这时，爸爸说他们单位的厨师正好闲着，于是我赶快打电话联系。老板见了新厨师，感觉还算满意。就这样，厨师换成了能配合我们工作的人。跟新厨师之间也不是没有我要修的。到年底了，新厨师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买了多少肉，问我家在哪儿，要给我送到家。我说，不用，你能适应这个工作，就对得起你自己了。老板和老人满意，我就对得起老板和老人了，别的真的不用。他反复要求，我反复推辞，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当时我也想到，虽然现在这个社会介绍工作都会收中介费，但我不是中介。再说，如果要了他的东西，跟他的关系就近了一层，那以后还怎么能公事公办的管理呢？结果不长时间，这个厨师就擅自减少菜品数目。第一次发现后，我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并告诉他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就扣工资了，少一个菜扣多少钱。能看出来，厨师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一直觉得跟我关系近，我应该偏向他。所以从那之后，在给我留菜时，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多给我留好的了。其实之前我发现这个问题，也跟他说过，让他一视同仁，但他很坚持，我也就没法再说。这样我反倒觉得很好，不然的话，还总觉得自己有以权谋私之嫌。从那以后，厨师没有做任何不合乎要求的事了。再后来，厨师还学起了法轮大法。我跟厨师交代的是，给老人的饭菜一定要给足量。跟老板就此事打招呼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大法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理。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说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对老人，公寓一定会蒸蒸日上，而且服务员基本365天都待在公寓。很多农村人特别能吃菜，那些家常菜其实也不贵，让他们足量吃，他们就会有找到家的感觉，干活时心情才好。其实老板人很善良，只是之前疏于管理，对这些情况不够了解。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卫生、服务态度、伙食、风气有了全新的面貌。我跟很多老人的家属建立了频繁的联系，经常沟通老人的近况。那时还在使用微信，我们给家属建了微信群，随时在里面汇报老人和公寓的近况。这些工作很花时间，但效果也很明显，公寓真的有了一大家子人的感觉，连很多家属都对公寓有了多多少少的归属感。那些自理的老人多是脾气不好，跟家人相处不和谐的。用服务员的话说，花这么多钱送这儿来的，都是让家里不省心的。 这些老人跟家里的关系基本都是恶性循环。我刚到公寓时，就碰到过老人当着大家的面大骂儿媳妇，而且这样的老人经常是彼此之间也矛盾重重，会给服务员添麻烦，所以服务员也不喜欢他们。我就想，都是得不到爱的人才会性格怪异，所以要想改善老人和家里的关系，就得我们多给老人关心和爱护。在给服务员开会时，有时我会讲一些传统文化中的小故事，跟服务员们说，对老人好的人才会有后福。咱们的工作其实很容易积德，既赚了钱又积了德，多值得珍惜的好机会啊。征得老板同意后，每个老人过生日时，我们都用广播给过生日的老人放生日歌，做鸡蛋面。不少家属经常想不起给老人过生日，老人们很感动。后来服务员对老人们越来越好，脾气最不好的老人后来也感受到我们大家对他的好，他跟家人的态度也好了，家人也非常高兴，愿意来看他了。还有老两口一起住公寓的，老头得病进了医院，出院后儿女们想让他们回家住，老太太说，我可不回家，你们哪能像服务员这样总能对我们这么有耐心啊。还有个脑瘫的孩子，一切都不能自理，我给他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给他讲大法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后来那孩子能自己吃饭了，他爸爸非常激动。有几对老夫妻来公寓之前，一方处于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边缘，给另一方累得几乎也要不能自理了。老夫妻一起入住公寓后，因为服务员的精心照顾，除了服侍起居之外，还给按摩，鼓励他们力所能及的运动，再加上心情好了，半自理的老人不长时间就变成能自理了，而另一个在不能自理边缘上的老人的健康情况也大大改善了，心情身体都好起来了。有一对老夫妻后来能自理之后，因为费用的问题回家住了，结果再回来时，一个彻底不能自理了，另一个也变成了半自理的。很多老人和家属通过这些例子，真的看到了我们的公寓很不一样。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在不知不觉中，公寓的入住人数从32人增加到了58人，原来空着的房间和床位基本都住满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理。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我不会出去招人，也没做任何招人的努力，就是毫无保留地一心为老人着想，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感受，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内在环境也就和谐了。老人和家属也满意了，自然就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这个说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过程中我还发现公寓没有规范的收费标准，以前每次有新人入住都是老板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我接手之后这个费用就我定，总感觉不太正规。于是我征得老板的同意，制定了详尽的收费标准和入住老人的规范，以确保对每个人都公平。到年底，服务员人数从我来时的六个人增加到了九个人。我跟老板说，咱们公寓现在越来越好了， 我来之后对服务员要求高了，大家这几个月也都很辛苦，能不能给大家发点年终奖励？老板欣然同意，给每个人买了一个毛毯。其实服务员虽然辛苦了些，但随着入住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工资也涨了不少，所以他们也很高兴。在公寓干了7个月之后，感觉我的工作已经完全上了轨道，但我还是感觉这个工作的性质很难让我腾出大块的时间来做3件事。我就跟老板说想离职。一开始老板不同意，看到我态度坚决之后，就说要离职得先找个跟我一样的人来替我。我发动家属帮忙找人，找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还比较适合这个工作性质的人，带了他半个月之后，我就离职了。最后半个月的工资，我给老板退回去了。随着后来入住人数的增加，后期的工资是刚入职时的将近2倍。我说，我最后半个月也有不来的时候，只是帮他带个人，很多工作是那个新人做的，就别给我工资了。老板拗不过我，就没再给我发回来。可是，在我入职新工作的1个多月后，老板带着女儿女婿开车来我家，送来了3箱水果和1个红包，说是对我入职新工作的祝贺。这就没法推辞了。我打开一看，这是我退回去的那半个月的工资数。6，在用钱用物上作证。我在用钱用物上很检点。那次买保温桶最后付款时，老板女儿到我电脑前一看，我正在跟几个卖家同时聊天，几个保温桶只差几元钱，我把便宜一点的那家链接发给她。他说，姐，你不用这样，不差这几块钱。那之后，老板给了我1000元钱，让我给送大米、送鸡蛋的人付费，以及平时的小开支。我每笔钱都记账，账本就放在办公桌上，谁都能查看。等账面消耗到1000元时，再跟老板要。我也有漏记的时候，那就等于把自己的钱给公寓花了。那时因为很少有整块的时间，学法不容易入心，我就开始抄法。我都是自己花钱买抄法的笔芯，从不用公寓办公用的笔。在用物上，我很会过日子。公寓买的都是竹纤维抹布，一个要4-5元钱，我只给服务员用。而且给得很仔细，什么时候给谁了，什么时候应该再给，我心里都有数。洗衣服是我从网上淘到的散装的性价比最高的洗衣粉。有一次，老板去我屋里，我正拿着从家里拿的旧衬衣剪成的抹布擦桌子。他问，咋没拿竹纤维的抹布？我说，没舍得。在办公室打印废掉了的纸，只要有一面或者半面还能写字，我都不扔，裁开做记事本。老板看到后说，大公司都是这样物尽其用的。7，感恩师尊的加持。回想这7个月，每当遇到困难时，师父总能帮忙化解。我最犯难的是招老人、找服务员、找厨师，这些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下轻松解决的。有一次急需找夜班服务员，我就随便在本地信息平台上发了个广告，结果就有了合适的人来应聘。当时接了很多应聘电话，老板女儿还说，原来在这个平台上招人这么容易啊。可我离职之后，老板女儿再在那个平台上刊登招人的信息，就很少有回音了。我才知道，当时是师父在帮我。 八、向内找。过程中也有些地方没做好，比如证实自己。虽然我一直对家属表示，所有的改善都应该归功于老板和服务员，但当感觉到有的老人把我对他们的理解看作是服务员的用心时，我心里还是隐隐的不舒服。当时也没有抓住这个心，细看看这是什么心，修掉它。所以后来因为这个没去掉的心，发生过一个矛盾，当时还觉得自己委屈。多年之后想起来，才发现原来矛盾的前因后果是如此的清晰，就是证实自己的心被触动了造成的。以前一直以为在证实法的项目中才有证实自己的心，其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刚到公寓时，老板要求我不能讲真相，我说，这不等于让我写保证吗？这可不行。但我会看着火候和周围人的反应，不会很生硬而不顾周围影响的讲。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是有顾虑的，一开始感觉自己初来乍到，不谙世事的样子本来就不被老人和家属看好，所以一段时间之内都没讲真相。后来工作局面渐渐打开之后，也还是因为学法少，正念场不够强，只给一部分家属和老人讲了真相。一些没来得及讲真相的老人和家属，之后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现在想起来很遗憾，真心盼望他们都能有听闻真相的机会。写出这段经历，想交流的是，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失学、失去工作、因迫害而长期游离在正常社会环境之外的同修，只要我们的愿望符合大法，在工作最初的时候肯付出、修心性、不计得失，能受得了委屈、吃得了苦，在工作上的路就会越走越宽。仓促成文，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对手机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9日。关于手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对修炼的危害，师父在法中已经多次开示，同修们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造成的很多现实版的损失也有目共睹。可是至今有的同修仍对手机的安全心存侥幸，或形成依赖，或难以割舍，或对手机的把玩形同吸毒，难以自拔，借口种种。修到今天的大法弟子，为何对现代的变异社会的电子产品还如此青睐？现摘录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些讲法与同修们切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是不讲喝酒的，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曾举这样一个例子，你看哪个佛道坐那儿叼个烟卷，哪有那样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提到，功能是人体的潜能，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大脑思维越来越变得复杂，越来越看重现实，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这样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试问修成的佛既然没有提着酒罐子的，也没有叼个烟卷的，那么有每天拿着手机的吗？放着佛法神通不用，却热衷依赖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对于大法修炼者来说，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执着，更是一种耻辱。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更多手机被监控的实例，再谈手机安全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日。近一段时间，有关手机安全问题，同修谈了很多，我也想谈一谈我所看到和听到的这类实例，希望同修都能重视起来，减少损失，不造业。早在2000年至2001年那个时期，家人同修依法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遭到当地非法通缉，曾被迫流离失所，后来被绑架，非法判重刑。绑架后，警察们就说，通过监控手机找你们，你们手机老换号就挺麻烦。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多数用的是诺基亚手机等等，都不是智能手机，而且手机卡也不是实名制，手机卡随便就买，很方便。从中看到，那时候中共邪党就已经在监控大法弟子的手机了。大约五六年以前，老家的一个同修就和我说起发生在他身上的几件事。一次是去参加婚礼，他和其姐妹在微信里联系谈论买票事宜，他的姐妹都是常人，约好一起走，那几天几乎天天联系，最后定下了启程时间、车次等等。启程那天，当他赶到火车站时，当地警察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他呢，直接把他绑架了。还有一次是他的孩子在外地帮他对了一个小店铺，一切事宜都是孩子办的，结果在开业当天，家里那边的什么国宝610千里迢迢的就来骚扰了，因为他经常换号，他说他家孩子的手机可能被监控了。还有一个同修，一段时间照顾病重的老人，基本都不太和同修联系，在香港反送中时期去深圳探亲，结果户口所在地的警察就给他打电话，知道他现在在深圳，问他要上香港吗，告诉他不能去香港，如何如何。他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和当地同修好像联系的也不多，但看来手机也被监控了。家里有个亲戚用的是北京电话卡，但他人不在北京。去年夏天北京疫情严重时，他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探亲，他所到之地的当地防疫部门就给他打来电话，过问他是不是从北京来的。他急忙复述一下他从哪个机场登机，在哪个机场下飞机等等，和北京一点联系都没有，才作罢。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的。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了，但是我近一段时间也刚刚接触几个老年同修，也不太在意手机安全问题，切磋几次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学法，听明慧广播和同修说话声音都很大，手机就在桌子上，真没想到会这样，急忙帮他们拿到别的房间，告诉他不能这样，便和他切磋。但是他说他多少年了总是这个状态，认为自己简单纯净，认为自己没有怕心。他越这样说，我当时反而越担心，因为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明慧网有很多这样的交流文章。和他没说通，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难受，就想着怎么办呢。后来发现他去同修家，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都带着手机，而且他手机还没有卸载微信。我又把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他找出来拿去，又和他切磋，最后和他商量说，为了安全问题，能不能不带手机出去？他想了想，摇头说，不行啊，我要坐公交车。 他讲真相还挺精进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和他联系吧，他上不了网，什么都没有。和他联系吧，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状态还在持续。只能是帮他发正念了，也同时找自己。自己有急心、担心、埋怨的心，发正念把执着心去掉，求师父加持，逐渐的心平静下来了。大年初一看神韵，他领另一个刚刚走回来修炼的同修来了，两人都带着手机。神韵一年一次，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把他们的手机放到别的房间里。看神韵其实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带着手机到同修家就不应该了。同时我想，微信这种不好的软件，有的人称它为流氓软件，在另外空间它也是有生命的，也是将来要淘汰的生命。大法弟子用它，那是不是给它加能量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的给它能量，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我想还没有卸载微信软件的同修真应该好好想想了。而且有的同修经常电话联系，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年同修和另一个老年同修打电话，唠了20多分钟。这些事都应该注意了，不能带着侥幸的心理去对待我们的修炼了。以上写这些事例，对事不对人，只想让同修能引以为戒，尽快归正，对自己负责，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对整体负责。一点感想，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希望我们能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净法教训深刻，给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号。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也知道净师净法。可是我们往往在一些小节上就忽略了，不以为然。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漏，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甚至代价是惨重的。这倒不是大法和师父会对你怎么样，而是宇宙中有管这些事的生命，那些生命不一定用善的方法对待你，原谅你。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或者想当然。现在把我弟近几年发生的两件事写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我弟有位老年同修，是退休教师。从表面上看，信师信法，三件事都能跟上。但是他的面相显得很衰老，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同修们帮他发正念，帮他找原因，他自己也向内找，可是就是不见好转，最后失去了肉身，同修们都为他感到痛惜。后来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在师父法像的后面贴着该同修的6张照片，其中居然有一张是系红领巾的，还有一张是带着毛膜像章的。这让同修们很吃惊，也明白了这位同修被旧势力夺走肉身的原因。你是敬师父呢，还是敬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呢？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近几个月，我弟又出现一位病业严重的老年同修。这位同修近几年来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时好时坏。他也经常到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有时也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是个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可是最近几个月，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了，可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有一天在切磋交流时，谈到了供师父法相严肃性的问题，
就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听他说的也没什么问题。第二天早晨，我练功打坐的时候，突然想到要到他家去看一看。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在点化我。吃完早饭，我就去了同修家。到了他家，我就把师父法相的镜框拆开了，看后我大吃一惊。在师父法相背后有一张衬纸，把这张衬纸翻过来一看，是一张毛魔头的穿绿军装的一只左胳膊，还有毛亲笔提的他本人的名字。当然，这位同修不是有意的。我还听说有的同修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香炉底下，还有把存折放在香炉底下的。我个人认为，这都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写出来是想给同修们提个醒，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如果有，马上找出来，及时清理，以免痛悔不及。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